1-17节，18章的1-17节。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俱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最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诽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身上、自己头上，与我无关，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到加留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了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着性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公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阿门。
谢谢雅茹姐妹啊！今天我们看见保罗他的事工有新的一个里程碑，就是他去到哥林多里面去建立一个教会。他花了很多很长的时间在哥林多，那么这哥林多教会呢，也是令他心痛的一个地方。首先我们看见，首先就是说犹太人被格罗丢，就是 Claudius，就是那时候的皇帝 Caesar，命令犹太人离开罗马。那原因为什么呢？就是在那里的犹太人常常我那些基督徒的信徒，那些信徒信主的信徒的有纷争。我们可以看见第十二节这一世界已经发生的事情，Claudius 就把所有犹太人完全赶出去。那么现在呢？这里提到的阿居拉和拜基拉都从意大利从西方过来。能够你也看见，这个时候西缅和提摩太也从东面过来，一起就集中在与保罗同工了。我们不知道阿居拉和他俩夫妻哪时候信主的，但是他们是有教导的恩赐。我们下一半章就可以知道，那么希拉是从耶路撒冷来的长老，提摩太也是后起之秀，一起来到与保罗同工，正是有这个八方风雨为中州的气势。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哥林多是一个很淫乱的城市，保罗面对的不是单单要传福音。那如果雅典是，如果雅典你说是一个 充满有智慧有高尚学识 的地方，那么哥林多呢就是一个被城欲肉体的一个败坏的城市，因为哥林多是他们城市是说是希腊神话里面爱神 Aphrodite 的居所，爱神呢他是特别讲的爱情的，结果很多人就 free love 就讲得很普遍，然后就是要像今天一样，保罗在这个哥林多里面的工作其实不单是传福音，也是一个强的属灵征战。所以为什么主力又叫做这么多同工活在一起在这里展开工作，而且呢主就说我与你同在，不单是这些同工啊，主亲自的对保罗说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是个可等的安慰。保罗在这里的传的时候，他首先就是有到会堂里面传耶稣就是弥赛亚，但是那时候的犹太人就不愿意接受，所以保罗在这个最早就把大家把这些衣裳抖下来，然后就说你们的罪都归到你们自己头上。其实在英文里面就是 your blood will be on your hand， 就你的血会流到你自己的头上，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在以西结书的33章里面，以西结书33章的说，凡听见脚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越来熄灭了他，他的罪就别归在他头上。那原文的一个罪呢也是血，就是他们流的血也是归在他们头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分享一下到底你从神那里领受什么。但是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哈，就是到底主说同在是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的时候就说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也知道圣灵是在我们心里了。所以当我们说与人说愿主与你同在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个多余的话？
好，谢谢梅弟兄哈，今天这一站很重要哈，后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哥林多前后书，那跟这一章都有直接的关系哈，这个历史的背景啊，帮助我们理解啊保罗做工的这个特点啊。那这里面特别提到有一段神向保罗亲自显现啊，这个是在保罗的生平当中啊几个很重要的关节点。那这一次呢是提醒他不要怕。那如果对一个人说你不要怕，说明他当时怎么样？当时心中有惧怕啊。我们这个认识保罗哈，这个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人啊，他不是这个金刚侠哈，这个刀枪不入的哈，他有很这个真实的一面，很真实的情感哈。当他一路的被追被打被赶啊，这个他心中也会有这种的反应，会有惧怕，所以神在他最需要的时候亲自向他显现。所以这个帮助我们认识保罗哈。再有就是注意这一章里面提到一些的人的人名啊，他讲得很仔细啊，这个什么人什么人，把他们的名字都记下来，因为这些人呢会在后面的经文当中呢会再出现的啊。这些人都是保罗身边的，他做工带来果效的这些的信徒，或者是他带出来的同工，跟他一起后来在各地建立教会的这一批人啊，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哈，这个保罗在做工的同时怎么能够训练工人的啊，神怎么使用不光是保罗啊，是整个他的一个团队，他们一起来在各地做工的啊，所以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哈，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啊。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行啊，一旦进入到腓立比啊，进到欧洲这边呢，实际上他是一直在被追赶啊，逼迫主要是来自犹太人啊，会堂里那些热心的犹太人，就像这也是很有讽刺意味的哈，因为以前保罗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他以前就是热心的犹太人，法利赛人啊，他热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去抓基督徒啊，逼迫基督徒啊，这是他以前干的事儿啊。结果在他第二次宣教旅行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反过来成了被人逼迫的啊，被人追杀的啊。我想 他能够有这么大的忍耐哈，也跟他以前这个经历有关系哈，让他想到说他以前是如何逼迫，在他不明白、不知道的时候逼迫别人，现在他有这样的经历哈，他知道上帝都有怜悯的哈，上帝也会与他同在的哈，所以他一路的，你看从菲律宾被赶出来去了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又被赶到比里亚。在比里亚的时候，提多拉家的那个犹太人又追到比里亚，又赶他啊，他不得不跑到这个雅典。在雅典的时候呢，被那些很有学问的人讥诮啊，接受的人不是很多，所以他又下来，下到这个哥林多啊。那到这个时候，在第九节讲了，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啊，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哈，我想这句话对保罗很大的安慰哈。前面这些人一直想下手害保罗，甚至呢把他关在腓立比的监牢当中，打得很惨啊。但是在这里呢，神已经应许他，你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哈。可能有些人想害你，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得逞的哈。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后来神是借着这个方伯啊，就是亚该亚的省长啊，这个加流这个人呢。其实是在保护保罗啊，他不管这些事儿啊，没有用这个政府的权力去像在腓立比一样把他抓起来关起来哈，甚至要惩罚他，没有啊。我想这是神的一种的保护的方式哈，所以神是很信实的哈。神既然这样讲，他真的就不用害怕的哈，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所以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待了一年半的时间，哈，这是在第二次宣教旅行过程当中，他待的时间最久的。那他在这里，传福音、建立教会，然后这个教会后来应该是在这个地区蛮有影响力的，哈。所以后来这个保罗在离开之后，还会写信回来帮助这个教会，哈。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地方，啊。最近我们一直在思考哈，这个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哈，住在主里面的，主就住在我们里面。从保罗的服事当中，我们就很真实的看到哈，保罗跟你我是有一样性情的人，遇到困难、遇到挫败的时候，被追、被打，到后来他也会害怕的，他心里也会很沮丧、很灰心的。但是保罗的身上让我们看到，说他能够持续的传福音，能够持续的在各地忠心的建立教会的那个关键点是神与他同在，是他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他里面，所以外面的环境会很黑暗啊。哥林多不是什么好地方啊，哥林多这个地方呢跟雅典不一样，雅典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哥林多呢是一个商业城市，是一个港口啊。他们在这里呢，会举办仅次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另外一场的运动会，叫做海峡运动会。所以这个地方你就知道哈，是很繁华、很热闹，充满这个世俗的享乐啊，淫乱、拜偶像充斥的那种很混杂的一个环境啊。那保罗进到这个环境里面，而且一待就是一年半的时间呢。那能够在这里做工，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就像我们今天哈，这个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会发觉啊，人心里面已经装满了各种各样世俗的东西，享乐呀、金钱呐，把人心都占据了啊，就觉得传福音好像很难。其实保罗当时遇到的跟我们今天遇到的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保罗为什么能够持续的结果子呢？呀，就是因为他能够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他里面啊，我与你同在啊。那神愿意与每个人同在，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住在主里面，常常的与神同在的啊。所以这是保罗的，让我们看到一个好榜样。他能够紧紧的接在这个葡萄树上，所以借着他啊，一些小枝子就长出来了哈。亚基拉、百基拉一对夫妇，他们后来跟保罗去了以弗所，在那里建立以弗所教会，后来又从以弗所去了罗马。就在罗马建立教会啊，在哥林多，在以弗所的时候，他们建造了一个工人叫做亚波罗。这个亚波罗后来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传福音的工人。借着这一对夫妇 开放家庭，建立教会，造就同工，做了很多很美好的工作。那包括后来提到的这个提多尤士都，这是在第七节，他在哥罗西书四章十一节有提到这个人。包括这个基利斯布，这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四节也提到这个人，这是保罗亲自为他施洗的人。后面被打的十七节索提尼，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一节有提到。后来保罗写信，从以弗所写信给哥林多的时候说，我跟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明索提尼后来成为教会中的这个很重要的工人，跟保罗到处去传福音的。你看，当这保罗一个枝子住在主里面，接在主的上面，就会借着他结出很多的，长出很多其他的小枝子来，然后借着这个枝子，每个枝子都在结果子，都在各地做工，建立教会，建立信徒。当时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啊，什么都不是很大的教会，大概就几十个人，不是很有规模的教会，也没有教堂，那个时候都没有教堂的，都是在各个人家里面聚会。但是呢，这些一个一个信主归主以后，保罗就注意栽培他们，训练他们，让他们带着他们一起去做工，第五节提到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当保罗不能留在马其顿的时候呢，是借着谁在那里做工呢？希拉提摩太，他们在那里留下来兼顾当地建立起来的教会。你就看到，保罗这种服事的方式就是葡萄树葡萄枝结果子的方式，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主就会借着我们结出果实来荣耀主的名。
我们这一组呢， Cindy 首先提出来，我们做神的事工的时候，常常会开始或中间的时候常常会有那种怕的感觉，所以在第十节，这种怕的感觉，就不是每一个人能够像保罗这样第九第十这样子会看到如此的异象，这个问题 Cindy 提出来，就说我们常常忘记神的同在，其实神是同在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看到这样子的异象呢？怎么看到神的同在呢？那 Cindy 也提，在衍生，她曾经跟一个姐妹讨论过，那一个姐妹提到是说她常常的求神与她同在，可是后来这姐妹跟她分享说，其实神既然都与我们同在，那么我求的问题，祷告的问题应该变成求神让我经历主的同在。所以 Cindy 的总结是，我们如果有与神有好的关系，常常祷告，那我们就容易看到，神给我们的意象，神的意旨意。那听弟兄是感受到迫降传福音，保罗有很多的困难，那他就到另外一个地方，他用另外的方法来传福音。现今，我们不应该固守原来的方法，我们应该要变成很 flexible， 就是我们要变成很有弹性的，要改变改变方法，原有的方法，来传福音来传主的道。我自己呢，就是对这个问题呢就联想到我的母亲，从小到大她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说我爱你，但是我一直都知道我的母亲很爱我。然后我母亲临终的时候她也没有讲过，她也没讲，但是我一直都知道她非常爱我。我的感想是，我们自己要去感应，要去听，要去看。那弗尔姐妹是说在第六节她学到的是第六节章节讲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她学到的是自己要去负责。那她的感叹是，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们为什么不知道父母亲 为父为母的心呢？所以从这样感叹，我们看到当父母亲的心痛啊，痛心，那就让我们想到说，我们可以同样延伸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很心痛，因为我们世人也不体会，也不认主。我们的小组的总结啊，是我们要凭信心抓住神的应许啊。命弟兄是这样解释的啊，神的能力啊，神是有大能的。那我们应该彼此的建立，彼此的鼓励啊。那在第十节啊，有我与你同在，英文后面是 and 啊，是变成说没有人能够下手攻击你，伤害你。所以第一个小句跟第二小句是同等的。那在这里是 be， 它翻成 be， 其实意思都是一样。那如果说我们信靠神的话，我们就会有这样的确据，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害我们，因为神会保护我们。所以这是同等的意，同等就是同一个句子。那我剩下的我请命弟兄来补充啊，因为命弟兄做了一个总结啊，是三个人的故事啊，我想命弟兄可以讲得更好。
OK， 我就是在提到刚前几天完美弟兄所讲的，就是三个人啊，一个就是真理，一个就是信心，一个是感觉。那么信心和感觉呢，他们都是傻眼的。所以信心在抓住真理，能够感觉在抓住信心，那么并排就是跟着一连串的走。那么无论真理跑到哪里，信心都有跟着真理，能够感觉在最后。但是如果你让这感觉先的时候，真理在后面，连信心后面呢，如果感觉一跌倒了，那么其他两个都得跌倒了。我就是这样解释。所以今天的主就说的，我与你同在，这个就是真理。我们就要用信心去抓住它，凭信心去抓住神的应许。不论的感觉后面怎么样想，怎么样讲，我们都要用信心来抓住这个真理。那么感觉呢，就可以平平安安的跟着走。
在我们小组里面，同飞姐妹跟苏姐妹都谈到基本上是传福音的策略。刚刚牧师跟其他弟兄姐妹都谈了很多关于保罗他一生传福音的这个艰辛的路程。我记得当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的时候，他跟那边人讲说，我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太多信犹太教的人要逼迫他。但是刚刚大家都提到，神在异象中跟他说，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所以这个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鼓励。其实神的同在早在当年约书亚要出来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圣经跟他讲了，无论你往哪里去，我与你同在，不要害怕。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刚刚童飞讲啊，碰到很多那些头脑很封闭很顽固的无神论者，你跟他讲他就不听，咋办？苏姐没有同样的见解啊，所以我就用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给他们讲，就十个小笼包的故事。就是我们传福音，我们尽管按照圣经的真理跟人家分享神的福音，这是我们的责任。他们听不听，他们信跟不信，是神的事。也许你是第一个小笼包，所以对方毫无反应，你不要泄气。也许你是第九个第十个小笼包，一讲出来人家就吃，信你就吃了，你也不要太得意，因为已经有人替你铺路了。如果我们有这种信念的话，我们传福音就不在乎别人信跟不信，你就知道你替他祷告，你替他传。如果他是非常封闭非常顽固的话，你要学习智慧一点，转移目标， 暂时把它放在一边，跟另外那些有心信福音的人谈福音，就不会浪费时间了。有些人家已经准备好了，就差你临门一脚。所以刚刚牧师提到，神相当智慧，赐给保罗这么多同工，因为那个地方太险恶了，是一个商场，是一个淫乱的城市，庙堂里面还有庙妓，非常的淫乱。但是神给保罗很多同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曾跟这么多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经验，一起在神的事工上面努力，彼此扶持，彼此勉励，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绝对要相信这一句话，信心带来力量，信心让我们勇往直前。好，分享完毕。
好，谢谢吴长老。这些人为什么能够跟保罗聚在一起呢？你看希拉和提摩太的特点是什么？他们爱主，不是主，跟保罗有同样的看见，就是建立教会，传福音，建立教会。留下来继续在教会里面做工啊，从马其顿回来，后来保罗又派提摩太去帖撒罗尼迦，他们这一次是从比里亚回来，然后保罗又把提摩太拆回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提到，他们又等这个提摩太回来报告，帖撒罗尼迦那个新的教会的情况怎么样啊？结果提摩太回来。报告好消息啊，他们都大得安慰啊。当地的教会虽然这些工人都离开了啊，但是神与他们同在啊，继续建立啊教会。百居拉、雅基拉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能成为保罗的同工？他们就是到各地去建造工人呢、建立教会、开放家庭啊，他们有同样的心智啊。后来这个索提尼啊，跟着保罗。去以弗所去做工，他在这个哥林多啊就参与教会，然后到以弗所继续跟保罗去做，所以他们被一个共同的意象，实际上这个意象是从神来啊，就是在地上完成大使命，建立教会，用这个共同的目标和意象，把这些同工，各地的同工哦，有从这个罗马城来的，有哥林多教当地的哈、这个大家都聚在一起，因为他们有。在神的里面有共同的这个看见，共同的领受，共同的目标，同有一个心智哈。我们这个快三年了，大家为什么持续的在网上一起早晨一个小时读圣经？哎，就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要在神的话语当中生根建造，好好的仔仔细细的要明白神的话语，借着读神的话，明白神的话，来更加的认识神。住在主的里面，大家有这个共同的目标，大家就聚在一起，朝着共同的方向去努力。
你们看，昨天我们查的是保罗在雅典，他在雅典是一个人，因为弟兄先把他送去了。他在雅典和那些哲学家、大知识分子辩论，但是呢，有人信主，他没有留下来，他就18章第1节说，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格林多，是保罗一个人从雅典离开进了格林多，到格林多之后他有了同工，在雅典的时候他是一个人，为什么他离开了圣经没有交代，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那个城市里面孤军作战，他有主的同在，但是他没有同工，他还是会觉得孤单，并且的话呢，在那个地方一开始没有信主的人，他在生活上确实有一定的难处，所以他到了哥林多找到百居拉和雅基拉，他就去支帐篷，有人批评说你怎么不专心传福音要去支帐篷呢？我觉得我们要真正认清当时的情况，因为 他的同工都没有来，他一个人出来这么久，他需要吃饭，他需要生活，神就带他到了这个地方。他是大树人，大树那里盛产羊毛，所以他从小就有一个手艺，就是可以做羊毛的一些帐篷啊，或者织羊毛的工作。所以关于这种事情，我们要有从天上来的智慧。神呼召神的仆人专职的侍奉主，就顺服。如果你是兼职侍奉主，是主的声音，那也顺服。所以我觉得对于国内的有一些传道人，他们确实因为弟兄姊妹很穷，奉献很少，他们有些时候有些兼职，我们不要随便的就去批评，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奉献支持他们。但是呢，实在有的传道人他们有些时候兼职，也要看他们是，如果是从神领受的也是可以的。另外保罗的话的特点，他就是像什么人做什么人，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灵活，他直接从神那里，圣灵怎么引领他，他就怎么顺服。我觉得我们现在也要学习，不要死板的只有一个样式，我们只能这样做，只能这样传。我觉得我们要遇见事要灵巧，也要顺服，这样子的话才能把主的工做好。
我有两个分享，一个是接着同姐妹刚才讲的，我觉得保罗他是代职侍奉的典范，他也是全职侍奉的典范。他什么时候代职？这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保罗味道迫切，这个味道迫切你去看英文的话意思不大一样，他是说他这个时候好像才全心，才 fully devoted， 就是像同姐妹刚才讲的，就是他是在保罗在希拉跟提摩太来之前，他好像不是 fully， 他是好像不是 full time， 他必须一面工作一面来传福音，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来供给他的需要，所以在没有人供给他需要的时候，他就代职服事，他一面工作养活自己，一面传福音。但是当希拉跟提摩太来了，他在生活上有供给了，他马上就变成全职奉献了，他马上就是全职的来传福音了。所以我觉得他不光是我们代职侍奉的典范，也是全职侍奉的典范。什么时候代职，你生活你有需要，那你就代职。什么时候全职，当你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了，那么你就全职。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记得开始的时候那个命弟兄问了一个问题，就是神要我们放胆讲道啊，然后要勇敢，这个都是我们都知道的，那为什么神还要再跟他讲呢？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讲得清楚，但是我就想讲一个例子，就是我最近听到于宏杰牧师的一个短讲吧，他就讲到，大家如果知道于宏杰牧师的话，他从小他的脸是有一个肿瘤的，然后他从小就求神要医治他，然后他大了以后到处来了美国，也很多的传道人都认识他，也都为他祷告，然后最后带他去见什么江守道牧师啊。结果呢，江守道牧师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不是只是靠 logos， 还要靠 rhema，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要有神的话，但是这个话不是只是写在圣经上的话，还必须神亲自的说他要医治他，他才能够得医治。要是神没有亲口的说的话，他说这个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类似的意思啊，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勇敢的，不要怕，但是这个是写在圣经上的话，对我们的力量我觉得是有限的。当你什么时候你觉得神亲自对你心里面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候你的力量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差别。为什么神必须再跟他讲一次？他光是靠着他以前他知道圣经上所写的东西，我相信是不够的，他还是会害怕，所以必须神亲自的对他说，他才能够坚持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待了一年六个月。我觉得这个可以讲的更多，那就是那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听到神对我们说话？我想到的就是神要我们做一个清心的人。你如果是一个清心的人，常常接近神的人，常常祷告神的人，我相信你会常常听到神对我们说话的。如果我们每天忙忙碌碌，然后害怕的时候就希望神突然跟我们说话，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太天真了，不大可能。
好呀，不要怕哈，有人去到圣殿去数啊，据说有人数出365个不要怕啊，就是说每一天都要听一遍啊，对我们讲不要怕，有些信息是要反复讲的啊，这个以色列领玛纳啊，是每天早晨要领新鲜的玛纳啊，所以感谢主哈，我们每一天都来到神的面前，虽然这些话这些经文可能读过不止一遍的啊，但是呢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听到神新鲜的啊今天要对我们所讲的这个啊信息啊，不断的 confirm 我们的信仰啊，让我们越走越坚定啊，虽然有些事情我们头脑里知道，但是我们需要不断的被提醒啊，这是对的，这是真的啊，这是实实在在的。
谢谢主的恩典，主啊，你通过今天保罗的这个经历告诉我们怎么样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我们为你发光，为你做见证，为你传福音。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现在的时代很不容易，我现在的情况并不好于当初保罗的情况，甚至于现在的情况更恶劣，但是主啊，我们一样的需要你不断的提醒我们不要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是的，主啊，今天你与我们同在，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退缩，不惧怕，我们勇往直前。主啊，你告诉这个保罗，让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尽管反对的人那么多，主啊，迫害的人那么多，但是他一点没有退缩，他在那里一年半的时间，在那里不断地造就圣徒，不断地在那里建立教会，主啊，使他在那个地方所扎的根能够继续地发芽，继续地生根。主啊，我们谢谢你。同样的，今天我们在地上，让我们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智，不管对方的反应如何，不管对方的接受不接受，主啊，我们就是要传，就是要传。是的，今天弟兄姊妹这样的分享帮助我们，我们有一个愿意为你摆上的心智，你就与我们同在，
是
吧？因为你就在这里，你就在这里，这是耶和华沙玛这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是吧？你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沙玛，你就在这里，因此我们的心倾向你，我们的心不离开你，你就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